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我参加的第一个是幼儿园毕业典礼，在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举行的，我还代表全体毕业生上台致辞。那个舞台很有名啊，北大办公楼小礼堂，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发表演说就在那儿，他是踏着我的足迹走上去的。我当时胸前别着个小红绸子条，上面写着我的名字，上台得先鞠躬吧，这个小孩心特别诚嘛，超过90度大鞠躬，然后猛地一直腰，那个小条飞了，飞了，然后飘落在地板上。所以这桩典礼上的往事啊，其实我都不大记得了，我妈妈一直记得，当母亲的一直记得，讲了一辈子。根据我妈妈的说法，我当时没有慌乱，讲的还可以。而世界上最大的庆典是什么？著名的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认定说非中国的春节莫属。他们在2016年初拍了3集的系列片，叫 Chinese New Year, The Biggest Celebration on Earth, 说地球上能见过的最大的庆典就是那个，让我们炎黄后代都颇感自豪，是不是？其实没什么可骄傲的，因为人多嘛，10几亿人一块干什么事都是世界纪录。那今天的经文呢，讲的是以色列人为耶路撒冷城墙修好了，这个工程完工举行的告成之礼。大家知道尼希米记的中心事件是什么？是修建城墙，对吧？修建城墙，修建那个已经倒塌颓败的城墙，要重振昔日大卫王国的雄风。尼希米这个人，这个在外邦出生的年轻人，在千里之外的波斯王宫领受了神的使命，回到故乡犹大地去做省长，带领以色列人冲破了各样的困难，来拦阻啊，击退了四周仇敌的阻挠，排除万难，昼夜苦干，终于大功告成，到了庆功献礼的时候了。但是他那个庆功那个典礼其实跟咱们中国的春节那没法相比啊，耶路撒冷总共才几个人呢？但是这个大典在以色列民族兴亡史上意义重大，而且它是上帝整个对人类的救赎大进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大家想想看，中国春节的中心情怀是什么？就像 BBC 拍这个片子，它第一集它有个名字，银幕上有，第一集叫回家，就是归回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他们在城墙告成的时候所想到的仍然是那种，同样的是那种归回的主题。城墙代表着以色列已经走出了亡国被掳的阴影，回归故乡，回家了，回到上帝的怀抱。从所罗巴伯领导的第一次回归，这是538年 BC 主前的时候，那到这个时候440几年，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了。所以我用这个题目说百年圣典。我们大家呢一会儿也要读经文，就随着这个经文，随着经文穿越时空，走入当年的圣城，与神的子民共襄盛举，在圣典中呢经历上帝的圣情。我们分三个部分来思想。第一个部分，在敬拜中，因为这个圣典是一个敬拜，在敬拜中经历感恩之情啊，纪念神的信实。大家想想看，这个庆祝大典呢，可以算是好事多磨，或者说好事迟来。在尼希米记第六章第15节就讲到说，在以路月25日城墙修完了，还记得吗？修了多少天？52天就修完了。 六章十五节城墙就修完了，可是这个庆功会呢，一拖再拖，拖到了十二章才进行。为什么？大家还记得上次我讲十一章的题目吗？十一章的题目我们用的是圣城，圣城，因为在尼希米记当中呢，是到了第十一章才再次的称耶路撒冷为圣城。从修建城墙到为城墙的修建，为圣城的重建欢呼，中间其实也是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的。这个路就是重建圣民。重建圣墙容易，重建圣民难。重建圣民至少有这样的步骤，前面走过的。第一，重建城墙。第二呢，我们看到第八章呢，就是读经大会。读经大会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接下来第三步呢，认罪悔改，第九章啊，禁食祷告流泪悔改，重建跟神的关系。第四步呢，在第十章呢，签名启示，签名启示啊，表示要守住神的约。然后呢，到第五步呢，在前一章中讲到他们要愿意离开他的热土，离开他的本地本家，迁到圣城去住。所以有迁居圣城，这是五步啊。其实后边还有，就到了今天的经文啊。大家知道，刚才我们讲那个 BBC 的片子讲的是回归啊，以色列人的回归也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回归。上帝的荣耀回到圣城，这个圣城就重生了，神的子民居住其中，在那里神也应许了说要与人同在。耶稣基督以马内利啊，就是与人同在嘛，就是与人同在的神。那神的荣耀回到圣城，这个圣城才实至名归，庆祝大典的时机到这个时候算是成熟了。可是大家打开你手中的圣经，或者是点开你手中的圣经，你看一看啊，打开第二章的时候，迎接我们的不是庆祝的锣鼓和颂赞的歌声，是什么呢？是一大串拗口的人名，有上百个名字，26节经文之多。在这个尼希米记当中啊，名单不是第一次看到了。尼希米记当中有五份名单，我们以前讲过，一份就是每份我们都没有跳过，一步一步的讲过来的。我也提到过说，斯布珍学院的前院长Raymond Brown 他讲过说，名单是会说话的卷宗。这五个名单其实都在不同的方面对我们传达着神要对我们说的话，告诉我们神在乎什么，神要求我们往哪个方向做啊。第一个纪念修成的人，神纪念为他摆上为他做工的人。第二个，神纪念那些愿意回归的人，愿意离开外邦的生活回到神的家中的人。然后第三个，神纪念那些守约愿意跟他签名立约的人。第四份讲到神呢，纪念那些愿意离开自己的地方搬到圣城去住的人。大家记得创世纪讲到神呼召亚伯拉罕是怎么说的，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啊！神纪念这样的人。那到今天这第五份名单呢，神不仅是回到第一次回归的人，而且他着重在祭司和利未人身上啊。我们大家读的时候请大家注意，我们一起跟着荧幕来读这个经文，还是有一点长，所以我把名单呢，一会儿我另外有投影片给大家看。读的时候呢，我们跳过这些名字，跳过很多的名字，大家跟着荧幕来读，点点点的地方你就跳过去，好吧？我们一起来读，同着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耶稣亚回来的祭司与利未人记在下面。祭司是希莱亚、耶利米、以斯拉，利未人是耶稣亚、宾内、贾灭、士利比、犹大、马他尼。这马他尼和他的弟兄管理称谢的事，他们的弟兄巴布加和乌尼照自己的班次与他们相对。耶稣亚生约亚金，约亚金生以利亚什，以利亚什生耶和耶大，耶和耶大生约拿丹，约拿丹生亚杜亚。在约亚金的时候，祭司做族长的西亚拉家族有米拉雅，耶利米族有哈拿尼亚。至于利未人，当以利亚时、耶和耶大、约哈南、亚杜亚的时候，他们的族长记在上。 利未人的族长是哈沙比亚、是利比、贾灭的儿子耶稣亚，与他们弟兄的班次相对，照着神人大卫的命令，一般一般称谢 赞美称谢玛雅、马他尼、巴布加、俄巴迪亚、米舒雅、达门、亚古是守门的，就是在库房那里守门。这都是在约萨达的孙子约书亚的儿子约雅金和省长尼西米并祭司文士以斯拉的时候有职任职的，有职任的啊，不容易念啊，挺拗口的，我念了好几遍还是念的不那么顺啊。这个名单呢，如果你的手中有圣经打开，你可以看到那个名单的原来的没有被编辑过的这个名单呢，列出了一大批的祭司跟利未人，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庆典的舞台是属于祭司跟利未人的，就好像央视春晚要办个春晚大会，要办个春节晚会，他之前他宣传什么？他宣传我这次春晚上有哪些大腕，有哪些明星，对不对？他要宣传这样的东西。那么在告成礼之前，他要介绍都有谁来主持带领这个盛会，但是是有本质区别的啊，当然不能同日而语。这个不是歌舞娱乐晚会啊，什么不赵本山这样的他不会邀请的，而是向天上的神献上的敬拜之礼，所以这是一个圣典，或者说这是一个圣礼，必须由神所高立的祭司利未人来主导。那么在第一节到第七节啊，我们刚才名字没全念，我把它放在投影片上啊，在最左边这一列是一到七节当中的名字，你看不清不要紧，你可以看你自己手中的圣经，你就记着我把所有的名字都列在这儿了，有啊22个。这是第一次归回的时候与所罗巴伯一起回来的，在大祭司耶稣亚手下有22个名字都列在那儿。这个呢其实也是代表了家族，然后大家看挨着他的这一排呢是在第12到21节又列出大祭司约雅金手下的21个祭司班次的首领啊，最左边22，紧接着他是21啊，除了这个哈突这个地方是空缺以外，每一个都是对在一起的。他有的是名字稍有变化，但是是同一个家族。而且在第二列当中呢，他是说某某某族有谁谁谁，哪个族有谁谁谁，我刻意把它分开，大家注意到吧。某个族有谁谁，某个族有谁谁。有意思的是第17节这个米拿民族啊，不是米拿民族，是米拿民族啊，前面三个字要组合在一起，米拿民族。然后我们中文圣经翻的是某，那个某下边是点点点，这个某呢在原文当中没有，在圣经当中没有写是谁啊，我们中文呢就加了一个某字在那里边。所以是说米拿民族是谁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有人在那儿。大家注意看原文中没有提示谁，说明什么？说明什么？说明是谁不重要。什么重要呢？他是哪个族的特别重要。我们就看到神注重的是家族，注重的是家族，因为信仰是在家族中延续的，而且神的恩典也在家族中一代一代的不止息的流淌。重视家族，注重承传，注重历史上面的源头，这是这段名字在对我们说的话。家族很重要啊，啊，我们当中啊，像我这样的，我是我们家第一代的基督徒，所以没有什么家族历史好谈的。我们当中有不少是有很多代的，也有四代五代，好像还有到家族中一直到六代的。像咱们黄多次牧师，他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啊。啊，那天跟他聊起来，他说起来都是说当年林语堂时候如何如何。啊，再往前是宋尚杰时候如何如何啊，这些都非常宝贵啊，就神看重这些，看重这种家族中的承传和积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呢，在中间这两个名单中间呢，第十到十一节中间呢，插了一个六代的家谱。六代的家谱一代一代这么传承下来，什么意思啊？这六代的家谱就从当年第一批回归的时候，一直到了尼西米的时代， 这个家族呢，家谱呢，就把它连在一起了。意思是说，像这样一代一代的承传，在六代人当中是不止息的传下来的。一代一代神的信仰，借着家族的中心，就这样的传下来。而且，我们如果注意看这个左边的这两列的这个名字，然后把它对照在尼希米记第十章一到八节，那个里边讲到的是在约书上签名的人，约书上签名的人呢，也是用家族的名字来签的，也是用家族的名字来签。这里边这么多名字当中，有15个家族是跟我们左边这两列完全一样的。再次的是说，神纪念那些忠于他的家族。我们教会之前有家庭月，然后这个月我们进入宣教月啊。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建立起家庭来，然后在家庭当中承传信仰，然后呢又把这个信仰向这个世界这样传出去，这是神的心意。我们看到在下边的经文，这个经文当中也讲到了利未人，这个八到九节当中的利未人，就是左边这一块和24、25节当中啊，以实亚突的儿子约哈南的时候，这样的情况做比较。后边这个经文我们还没有念到，如果你注意读经的话，你会发觉一些名字我用红字标出来，也都是重复出现的。神重视这些事情，像这个什么示利比啊、假面啊、马他尼啊、巴布加啊，这些祭司跟利未人的家族的名字呢，传达着三个方面的信息。如果我们总结一下，第一，他告诉我们上帝看重传统，从家族看到信仰的承传啊，而且神很重视这个。你能够在那个庆典上带领这个庆典，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的，需要根正苗红的啊。他注重灵里边的资源，资深的正统的，而且要很专业啊。我们知道经文中讲到说，他们分成20几班轮番赞美。今天咱们的那个周报上很有意思啊，周报上有那个小品，不过你们不看也罢，先听我讲。周报上小品讲到说，他们分班赞美两队，这个环绕城而走，说是那是最早的立体声音响，环绕声音响啊，就是这种分班轮流对唱赞美的时候呢，是600年前大卫王的时候开始的。那个时候是希伯来人的音乐的黄金时代，那所罗门圣殿就是个音乐大学校，先知、祭司、利未人都经过系统的音乐训练，像这个马他尼、巴布加这样的师班指挥啊，都是科班出身，世代相传，科班出身，神看重这个。第二，神呢信实守约。我们就看到这个历史，在这些人当中呢，就见证了神的信实。你想想，这些侍奉他的家族，过了百年还在这侍奉，而且是同样的方式来侍奉。以色列王国都快150年了，圣殿被毁多年，子民流离失所，这些人是以服侍圣殿为生的家族，他是专门服侍圣殿，圣殿没了，都没了100多年了，他们怎么活下来的？这些人按说他们要饿死了，他们没有工作做，也没有别的谋生技能，但是上帝以他的信实，以他的供应托住这批人，让这批人不仅经过这150多年活下来，而且他对神的敬奉的那些传统、那些规则、那些技巧都还保留着，让他们在艰难困苦中安然度过。第三个方面，我们看到上帝是配得颂赞的。将近一个世纪了啊，家族中的这种仪式能够一代代传下去而不丢失，这个本身是个神迹。而且更大的神迹是什么呢？是这些上帝的子民按照上帝的先知所预言的，在圣殿被掳被毁之后70年就开始回归。所以这是知道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啊，上帝是配得颂赞的。而且如果大家注意看今天经文当中讲到利未人的名单呢，在利未人的名单当中呢，两次讲到称谢，第八节跟第二十四节，第二十四节我们还没有读到，一会儿大家会读到。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提醒我们说，圣殿的这个告成之礼是做什么呢？就是要称谢，以感恩的心庆祝救主的作为，这是圣殿的告成礼所表达的中心内容，以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 向他献上赞美，而且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他。大家看，一个看似平淡的、看似拗口的、冗长的这个名单呢，其实是为整个庆典呢奠定了一个基调。这个基调是什么？这个基调就是感恩。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感恩之情是圣典中的第一重圣情，要感恩。第二方面，要敬拜当中呢，要欢乐，要歌颂神的全能。我们先把经文读了，这段经文比较长啊，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请。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钹、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歌唱的人从耶路撒冷的周围和尼托法的村庄与伯吉甲，又从贾巴和亚马弗的田地聚集，因为歌唱的人住在耶路撒冷，四围为自己立了村庄。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城墙。我带犹大的首领上城，使称谢的人分为两大队排列而行。第一队在城上往右边向粪场门行走，他们后头的有沙和雅与犹大首领的一半，还有那些吹号之祭司的子孙，都拿着神人大卫的乐器。以斯拉引领他们，他们经过全门往前，从大卫城的台阶随地势而上，在大卫宫殿以上直行到朝东的水门。第二队称谢的人要与那一队人相迎而行，我和民的一半跟随他们，在城墙上过了炉楼，直到宽墙，又过了以法莲门、古门、鱼门、哈南叶门、哈米亚门，直到阳门，就在护卫门站住。于是这两队称谢的人连我和官长的一半站在神的殿里，还有祭司以利亚金和以谢奏乐，歌唱的人就大声歌唱，伊斯拉西亚管理他们。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你看这一段就一段段就把那个高潮就烘托起来，看到是大大的欢乐，连妇女带儿童也欢乐啊，而且欢声传到一远处。这个描述当时的情形啊，我放一张以前的图给大家看，这个看到城墙的结构。他讲到说两个游行方队在这个城西的古门那个地方集合。一队呢从这个方向，就是沿着逆时针的方向啊往南走，往下走啊。另一队呢，这个第一队是以斯拉带领的，第二队呢有尼西米在那儿，沿着顺时针的方向往上走。这两队呢就是环绕立体声啊，玩着这个沿着这个城一直这么走，最后呢到圣殿，走到上边去，走到圣殿那个地方，在那儿汇合，然后呢开始进一步的在那边的庆典。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而且这两个队啊都阵容强大，经文当中有详细的描述，讲到说这两个队呢阵容强大，配置平衡，都有班长，有师班，有领袖。第一队是以斯拉带着半数的首领，然后第二队尼西米呢带着半数的官长。然后如果我们刚才没读名字，如果你看到名字，还各有七个祭司吹号，还有八个立位人的音乐家在那里高歌领唱啊，所谓万民汇聚，锣鼓喧天，这叫琴瑟弹起来，歌声唱起来，红旗飘起来，鞭炮响起来。不过这后两句不是，是我杜撰的，这样就那是咱们春节的事儿啊。因为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春节不一样的。第二十七节经文是这样说的，说耶路撒冷告成的城墙告成的时候啊，他讲到众民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钹鼓瑟弹琴，欢欢喜喜的行告成之礼。告成这个希伯来字的原文呢、是 dedication， 是这个奉献的意思啊，是分别为圣献给上帝的意思。 世界上的庆典都是以人为本的，我要参加一个庆典，我要看去看春晚，我要乐，我要高兴。但是这种以人为本的庆典呢，它因为是以人为本的，它或者隆重，或者有趣，或者绚丽，或者奢华，它都是为了人本身的感官满足。但是这个告成礼不一样，这个告成礼呢是为了上帝的心意，它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所以我们特别在荧幕上放上这句话，说告成礼是献给上帝的，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也是我们今天参加敬拜的态度。我们来敬拜是为了上帝，上帝是中心，上帝是这个百年圣典的主人。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